大家好，这里是 Slightly Open， 我是薇薇，
我是 Coco，
我是 Vivian，
欢迎 Vivian， 我们的长期飞行家。
我觉得不用欢迎 Vivian， 每期都有 Vivian。
对，今天我们在 Vivian 和薇的共同养老空间。然后我们一起共度过一个中秋节，然后也特别想和薇薇和 Vivian 一起聊一聊。其实薇最近跟我聊起的一次关于成长的巨大的看见，起源是因为他和家属搭子们一起去做了一次，
我们和一棵松先生一起去了神农架越野跑，跑了野人越野跑。然后呢，这个越野跑后来变得特别 drama， 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最后我们几个人都哭了，还变得特别 emotional， 所以就跟 Coco 讲了这个经历，大家都觉得还是挺值得分享出来给我们的听众们，因为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吧，所以就想分享一下在神农架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那更多的是 Vivian 还是薇薇，谁想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说那一天基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对，说来话长，然后让薇薇
我先形容一下，我们仨在木木的霸占了木木的房间，然后在地上很舒服的滚倒在一团，然后我们Vivian 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个艾灸的大包腰带，我们就带着艾灸的腰带，然后吃了大火锅特别舒服，还喝了黄酒的情况下才聊了这一期吧。就是首先我们的这个集体养老的空间特别的开心，特别好玩。然后养老的另外一个核心成员就是木木，木木也参加过我们几期的这个播客的录制，
比如中年的入坑户外，还有一次特别飞
行的跟苗的那一期，其实我们跟苗聊完那一期，我们就第二天就去了神农架。然后今年的这个神农架野人这个越野跑呢，它比较特殊，首先就是在比赛的前一天下雨，所以那个山路非常非常的滑，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比较弱鸡的选手，到后面的几千人能跑过去的那个路是非常非常难走的。然后另外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少见的一个事故，就是在 CP4 的时候，就是 CP4 的概念就是说大家已经跑了赛程的大部分，然后这时候体力基本消耗殆尽，是最关键的一个补给点，出现了缺水的情况。但在这个时候呢，木木和一棵松先生就非常非常担心我跟 Vivian 如果到达了没有水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就一直在那边等我们，等了我们3个小时，直到所有的选手都走光了，然后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所有当时越野跑需要那些标识什么都撤掉了，他们看到我们没有跟上，而且当时手机没有信号，一直联络不上我们，他们才走的。那这个时候木木就非常非常生气，可是我和 Vivian 就毫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理解就是说越野跑就是大家各跑各的，虽然我们是一起去跑的，但是大家是要看成绩嘛，那你能跑你就坚持下来，跑不了像我俩这样跑到一半可能没有完成那个每一个这个 CP 它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俩其实就是被淘汰了。那我俩被淘汰以后呢，我们就特别不甘心，本来试图蒙混到下一个队伍里面还被揪了出来。后来我们就是我们长话短说吧，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就跑去景点儿继续爬山，因为这个景点是神农谷一个著名的景点，它其实也是要爬升很久的，而且在谷底完全没有信号，所以造成了我们的小伙伴其实一直都联络不上我们。而我们当时也在一个体力消耗巨大的一个特别浑浑噩噩的状态，没想起来这事儿，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更没想到在 CP4 的时候没有水。然后当我们回到终点的时候，他们还都没有回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山上等我们。然后我们等了2个多小时吧，天都黑了，然后在关门时间过了，就是本来预定的关门时间过了很久，他们都没有回来，我们也有点着急，就去。
对，我们坐在那儿还复盘，说他们这么着急找我们，是不是他们出了什么事儿？
对对，然后我们都 我们就跑去找工作人员去、
嗯、
去看他们 GPS 他们的位置到底在哪、
嗯、
因为以他们的速度他们应该早就回来了、
嗯、
所以当木木歪着脸气的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就傻了就没想到他气成那样、
哦、他脸都气肿了
对然后我们在回酒店的路上在车里木木就跟我们大爆发了就说你就不知道他我们两个完全没有概念就是首先我们出来是一个 team 就我们怎么能自己要是退赛了也不跟他们俩说一声然后害得他们一直在很担心我们因为今年的这个雪冬架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万一我们在山里出了事儿、
嗯、
万一有什么就而且中间还有阿姨被抬下去他们还赶快去问就生怕是我们然后一棵松先生每过来一个人都跑去看看是不是我们俩、
嗯、
一直在CP4 一直在等我们就在极度焦虑的三个小时过完了以后发现我俩高高兴兴的在景点里玩、
嗯、
然后他们当时的那个心情就是哇凉哇凉的特别特别生气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木木就爆发了就狂就是巨生气的在指责我们然后就想让我们看到自己到底哪错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跟 Vivian 就表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应激反应和截然不同的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方式
嗯
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所以先请 Vivian、
嗯、
先复盘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啊其实这样的就是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哈、啊，就是我跟薇我们两个人就是在 CP1 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被就是被关门了、
嗯、
我们其实差的时间就差十来分钟、
嗯、
然后我们就被关门了当时我们试图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越过所有的规则越过所有的安全要求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和体力能够赶上下一个点的但是我们又被那个、
嗯
他的这个就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工作人员给揪出来了其实他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负责就是当我们在第一 CP1 第一个点的时候没有在关门时间完成说明我们在当下的能力是达不到那个
完赛的
那个要求的所以其实我们再去冲 CP2 CP3 CP4 是非常高风险的他们还是很负责任把我们就是其实当时我劝退了就是其实他把我们就非常有耐心的把我们劝退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碰到了这种就是大家没有信号的这样的彼此失联了
嗯
然后其实当时我的mindset说我第一就是他们其实通过微信甚至发短信找工作人员发短信给到我们俩在我们俩非常有限的爬到了那个山顶有信号的时候那信号飘过来我们可能收到了说这个补给点有些问题它没有完全没有水了然后当时我们就、
嗯、
一个是就是当时我们的体力也在另外一个这个爬山的另外一个景点我们体力也消耗殆尽、
嗯、
然后那个二一个就是我们就觉得其实就是也是保持着那种比赛是有一定的这种独立性的那个
嗯嗯
那我们其实当时回复的非常的简单粗暴我回了一个不用
等我们
不用等我们然后那个我真的认为就是当我说不用等我们就真的不用等我们第二一点就是我就觉得我认为我们俩姑娘就是我们这么好的社交能力如果真的遇到没有水的情况我要不来一口水吗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这种困境是不太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等到我们在那个终点的时候等我们另外就是一棵松先生等我们的木木然后当我们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开始每十分钟我们俩开始焦灼的时候我们在猜他们是不是那个为什么他们不停的在找我们然后是不是他们出了什么事儿而且就他们的那个运动表现是非常好的他们应该很早就回来了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
一直没有回来
然后就是因为 GPS 它的信号的传回来是有递延的有的时候它是及时的有时候就我们也看不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
嗯、
就是我们那会儿也开始焦灼了、
嗯、
所以就是等到那个
我们也伸长了脖子每回来一个人我们就跑去看看是不是他俩
对就是我们是和那个就是最终冲线的那个摄影师是站在同一个位置我们一直蹲在那儿就是在等他们、
嗯嗯、
那个我当时我还跟薇 我们俩就聊天，就是我们
俩就是有就是在等待他们这个两到四个小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有一个心路的历程的。
嗯、
一开始我们就是嬉笑怒骂的很轻松啊，觉得哎，我们就在这轻松等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俩也很焦灼，因为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
嗯、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就开始我们俩在讨论两个女孩的一个心事，就是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去等待过一个人了，
嗯，而且是很焦虑的，是很关切的，就是每过来一个人，因为我们一直跟摄影师在同一个位置，
嗯、
就是在那个冲线的那个地儿，
对、
嗯，就是而且我们很想帮他们拍下来他们回来冲线的那个瞬间，
嗯、
因为那个是越野跑最高光的那个瞬间嘛，然后他们就是每一个都不是他们，都天黑了，然后一个小时过去，
嗯、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过去了，也没有他们，
对、
嗯，
然后我们就慌了，就是怕他们出事儿，就是我们自己也开始就，但是就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山上是在等我们，
嗯，
对，
嗯、
然后就我们就说这种，就我们俩就还在聊，就是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等过人了，
嗯、
就是。我们等的这个人是带双引号的人，这个人是等过无论是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
嗯、
伴侣关系，然后那个就是父母子女、
嗯、
就这种亲人关系，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等、
嗯、
因为我就是等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特别盼望就是他们能够就是
出现在眼前，
因为一个是说我们特别能够盼望就是能够拍一下他们胜利的样子、
嗯、
因为就是越野跑，特别是这种就是大几十公里的这种赛事，我们每到跑到后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心里在骂娘，在骂自己的时候，我图什么呀，这么苦的事儿，太虐了。然后但是就是你最兴奋和最欣慰的时候是最后冲线达到终点的那一刹那，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帮我们的就是队友的小伙伴去拍下这一刻，因为就是将心比心嘛，就是我的快乐一定是你能体会的这个快乐。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确实我们那个觉得他们离我们预计的时间有点过久了，我们也是很担心会出现什么事儿的，
嗯，
所以就是一直怀揣着这种等待的这种心情。我觉得这种心情还就是这是第一个心路历程，就是这种心情还是挺难得的，
是，
对，
嗯，
就是这种翘首期盼，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拍下了无数张冲线的这个。
都不是他们，
都不是他们，
以至于后来 Vivian 都可以都在那个中线那维持秩序，说挡着后面选手了，你起来，
对，
你拍完你就走吧，就他已经，
我
让
他
开始自动
工作人员了，
维持秩序，
引导他们怎么拍照，你应该怎么拍照，然后摄影师你这么拍不行，人家脸拍花了，怎么就已经开始就参与到这种具体的工作了，
嗯、
但是就是这种等待一个人的心情，就是他。特别的复杂，就是他是你的队友，他既不是你的伴侣，然后也不是你的亲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你经历过一个就是精神肉体双重琢磨以后，
嗯、
然后哎，你碰到特别想庆祝的这种队友，
嗯、
就是这种那个心路历程还是挺复杂的，就是这是第一趴，然后等到我们特别开心的迎回我们的小伙伴，因为我觉得一棵松先生是一个就是。就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跑回来，一度我们怀疑他
没跑
到一公里补了个妆，就是因为所有的人就一身泥滚下来，因为那天赛事特别难，就是前两天一直下雨，然后就大家都几乎滑滑梯，每一个人就摔了一身泥，就是屁股来
站，然后好多人都皮开肉绽，摔了好多，
对，只有一棵松先生干干净净
白
不
净净回来，我都没认出来，我在等半天拍照就没认出他是选手，
对，然后干干净净跑回来了，然后我觉得哦，一棵松先生表现的有点太沉着镇定，
嗯、
我们就没有想到，就是木木回来的时候，对，
嗯、
就我们把这事儿就想简单了，
嗯、
等到那个就是木木跑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看到木木的整个脸色，包括他身体状态，就是。他可能一个是疲惫，二一个就是他真的生气了，就是气急攻心，整个脸都气肿了，然后嘟囔个嘴，因为大家都想拍一张，就是你再生气或者再疲惫，都会在充电的时候稍微有一些仪态表现，就是来一张照片来。
还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撅着嘴，气鼓鼓的，跟大蛤蟆一样。
没有没有。 哎，你对木木太差了，
然后特别生气的冲了线，然后那脖子一梗一梗的，然后就，
对对对，有点像黑泽明说那蛤蟆的油，那蛤蟆照镜子吓出了自己一身油，太坏了。
对，然后当时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感受他的这种愤怒、疲惫。然后但是呢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还没有来得及去沟通，甚至于说那会儿我们是很恐惧去跟他沟通，因为我知道他生气了，而且我也知道就是那个就假如说你应该就是十小时以内就完赛，他可能跑了十四五个小时，他额外多跑了十四五个小时，你特别难以想象他跑，而且就是这个过程中就那会儿气温已经降下来了，他就是如果你延迟了四五个小时下山和你正常下山，其实整个的这种体感温度和对人的这种极限的那种挑战和安全程度危险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他还有一个特担心咱俩是因为我们没带抓绒，我们没有最后一刻没我们嫌装备太重没有带。
对
然后因为到天黑了就气温降得非常厉害，这个时候人的体力消耗非常大，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一路其实想了很多我俩的安全问题。
对，然后就是其实这里面就是特别有意思，它特别像是一个三十分钟的一个电影，因为我们要去就是这我们就是很长话短说啊，就是我们把他们接上，两个愤怒的男人接上，然后呢我们要去拿车，然后再从车开半个小时的山路，然后回到我们的
酒店。
然后它其实特别像是一个就是电影也好小说也好，其实你越有矛盾和冲突越在短时间内，它的这种能量密度越高其实越有趣的。然后呢当然我们当时其实只是就是那我就其实给听众的小伙伴们去讲这半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其实还是挺浓缩的一个体验，就是当时我们就一起气鼓鼓的去拿车了，然后在这个就是当四个人坐在一个秘密的空间里面，大家一定是会坐下来把这个事儿讲一讲的。那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特别那种就是单幕的电影，然后又充满了
一镜到底
去，然后又充满了一个冲突。然后当你去讲这件事儿的第一句话和第一个爆发点的时候，那会儿是就是整个车里的气氛都是很微妙的，因为尼克松是保持持续的情绪稳定和就是彬彬有礼和谦逊有礼，他不会把那种就是当时他们那种焦灼和最难听的话和最难看的现实讲给你们听的。但是那会儿其实在车上我们在去挪车的过程，因为赛事的这种停车点大家都乱停的，而且每个车挨车很近，然后呢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停车的那个车场不是平的，它是山路的，它也是会打滑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木一边开车一边撞车，一边骂我们一边撞车，前面当撞一下，后边咣又撞一下，因为它就气成了那个样子，就没法正常的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了，
停出来了，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首先他问我，他问我们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吗？就是，然后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确实是我们不知道，就是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嗯。
然后他就说，那如果这件事儿换了 Coco， 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事儿跟 Coco 有什么关系？
对，我们俩就是我跟薇，我们两个人就完全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就觉得赛事嘛，就是各自去跑完你的全程，你要为自己负责。我们俩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就是完全为自己负责，从来没有想过有小伙伴会这么担心我们，完全不理解他觉得他要为我俩负责的这件事儿。他可是从木的角度，他就觉得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一起来比赛，那他一定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如果缺水遇到这样很极端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把我们丢下去追求他的成绩的。然后他都焦虑成这样了，我俩还好浑然不知，还去景点玩耍，而且给他们留的那个言都特别潦草，就完全没有说你不要替我们担心啊，我们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是自娱自乐去了，你们好好跑，这些话都没有。而且这个其实是我因为当时丽艳说要不要跟他们说一声，那我 就我就说，哎呀，别第一别打扰他们，让他们好好比赛。第二，就我俩也觉得有点丢脸，就是因为我们被淘汰了嘛，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小群，我们都是在咱们那个体力之光群里。那我们要被淘汰一说，就你们也都知道了，其实也没关系。可是当时我俩还是有一点好胜，就觉得说，哎呀，第一关就被淘汰了。其实我们后来知道，越野跑是非常要有敬畏之心的，而且那个越野跑是七级越野跑，非常非常难，然后好多百公里大神都被淘汰了。其实淘汰本身不丢人，但无知的去忽视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丢人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对越野跑的安全性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认知，而且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所以木木生气的主要是这个，他觉得他觉得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没有把他真正看成我们的小伙伴，是一个团队。
那
你们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我们四个人是组团一块去的嘛，他是一个团队精神。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四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甚至于我们再去搞一个这种共享生活、共享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实验，一个共同生活的实验。然后那其实它是介于友情和家人一个过渡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我记得就是木木当时有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你们去想一想，如果 Coco 对一棵松先生说，你不用等我了，没有水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不用等我了，但是那个就是 Coco 一定会相信一棵松先生一定会在那里等我，即便你说了你不用等我，就是这才是一个就是可能稍微高于友情，然后又再往家人的那种就是有血缘关系那种血亲的这样的一个更亲密的更帮斗更紧的一个关系里面一个走的一个过渡。但是一开始在那个半小时就是矛盾冲突中，就是我和薇，我们可能前几十年的这种经验，我们是完全听不懂的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
我
们
从来没有拥有过这样的。
对，我们就是
有一个人会等你的关系。
这么担心我，他会放弃自己成绩，然后一直在那儿等我们。我们俩真的没有这个概念。可能换了我自己，我可能都不会去等别人。我在想，我会不会去等别人？
对，
我可能都没有这个概念。我就想，每个人要把自己管理好，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而且就是我们。就其实那个就是半小时以后，就是我们后来就是也在晚餐的时候相拥而泣吧，就是每个人都留下了没有出息的眼泪。然后其实就是当时我跟薇我们俩就是突然一下 get 到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留下感动的眼泪，一部分是真的我们很感动就是这个情谊，就是你等我，你有一口水你都要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谊。二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心里也觉得特别，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人等过我们，就是如果我说不用等了，我们身边的人真的是会不等的，就是我们从未拥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体验。就是一棵松先生就是木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你那个 Coco 你和一棵松先生，就是你即便你跟他说了你不用等我，但是他依然会等你，然后 Coco 你又会信他一定会等你，就是我们俩从来
没有
为什么有今天的话题，也是因为薇薇很认真的跟我讲他的感受
啊。
我回家去认真的问了一棵松先生，就我既理解你们俩这一头也理解他那一头。因为我跟薇薇就分享说，我特别理解木木和一棵松先生的担心和气愤，不论是爆发出来的还是没爆发出来的，是因为我给薇薇举了一个例子。我在最早跟一棵松先生一起去约会的时候，我还是因为我们都做惯了自己挡风挡雨的大女人，我们习惯了说你别管我，我知道我能扛住。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跟一棵松先生最早约会的时候，我天晚上还要蹦迪的，早上起来三四点才打车回家。一棵松先生在我们俩约会之后就会要求说，我无论多晚要给他发一个信息，那会儿可能是 QQ 还是
BB机
之类的，觉得特扯。
嗯，
我就觉得说，我告诉你了，你能怎么着呢？如果我有事儿了，而且你真的会等我那么晚吗？但后来我意识到说，第一，他真的会等你这么晚，而且我会意识到说，当你进入到一个深刻的关系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你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你的男朋友，还是他是和你一起 共同过养老生活的人、
嗯、
他已经不是其他人，我们彼此之间建立的这种联系我也是渐渐习惯的，但我明白说、
嗯、
当我自己知道说我不再需要一个人扛所有东西，我旁边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也要理解和接受和同时要体谅他这份惦记。我理解你们的不理解、
嗯、
但我也挺理解他们的揪心的、
嗯、
因为尼克松先生后来跟我说了好多小的细节。第一就是当没有水的时候真的是在是 CP4 对吗，其实中间是有一段混乱的、
嗯、
大家真的是没有水，
特别看人性。他们说啊，那个没有水的时候就是
对
那会儿是在生命线上挣扎，
是的、然后一个松先生就说他其实觉得是当他去拿水的时候他是有机会可以拿更多的水、
嗯、
但是他觉得不要，因为要给其他的运动者一些机会，可是他又知道他拿来的水他要留给木木，留给他也要留给你们俩，
对，
真的就是。然后他也跟我说的那个细节就是因为你们怕，就是因为那个比赛要求特别高，所以就是你们把抓绒衣是扔到了一边，你们没带这个东西、
嗯、
所以就是那种惦记，那种真的是他们就是还是很认真的把你们搁在很心里的位置去惦记和担心的、
嗯、但是你说就是其实人对这种就是情感体验它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其实像尼克松先生还有木木在当时那个表现是我们下一步或者未来能看到的，就我特别能够，因为我跟薇我们俩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俩可能
彪悍的女生
就是那种关心和爱护是我们下一步看到的，但是我们俩能看到是什么、嗯、我们俩属于那种就是彪在一起傻呵呵的，就是那种就是非常的疲惫挑战心理的极限，然后都能互相看到是魂魄瞪着肉身在继续往前走，然后就是我们俩都是那种死我们俩也得走完，
我们、就是、
就那种劲儿。
我觉得我们是那种，就这点我跟 Vivian 特别像，就我俩都觉得我们是 alpha 女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挺到最后，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就我们是 ultimate survivor， 就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挣扎求存，就会自我保护、
嗯、
可能就是这点让我看到，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之所以成为彪悍的女生其实它是双向的、
嗯、
一个方面是可能是我们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人生经历使然，就是在人生的很多很多时刻、
嗯、
因为没有那个人会站在那里等我们，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去抢水以后自己舍得喝留给我们，就从来没有过，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就生命里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才这么强大，还是说我们本来就是强大、
嗯、
所以生命里没有这么一个角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深的问题，就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的明白，
对，
就是我们当
我
给我们讲说其这意味着什么时候就把我俩都说崩溃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生体验，就是在无论在亲情友情和爱情当中都没有，
对、
嗯、
你看我举一个就是当天的例子，其实我们那个就是关门之后，其实关门你也是在拼全力的在一个竞技状态，但是我们在竞技状态之下然后又去跑了一个景点、
嗯、
也是那种大几百米的爬升三四次、
嗯、
结果呢就即便是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就很好的关系非常强的信任、
嗯、
我们俩其实也几乎是各跑各的，
明白，
因为就比如说就每个人的节奏和、
嗯、
和自己较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薇就是属于我慢慢走但是我从来不停歇、
嗯、
然后我呢就属于那种就爆发力比较强，然后我数一百个数滋滋滋往前跑，然后我一屁股坐下来然后继续再跑一百个数，然后那个就我们俩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是我们俩会认为我们都会走到最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
的
我们不会变成彼此等的、
嗯、
就我们俩各自走各自的节奏，虽然你看我们俩是一个伙伴然后同行的、
嗯、
但是我们俩真的就是在那个各种爬升里面我并没有就是并没有成为对方的负担，也没有等谁，就我们互相没有等的，我们各自在有各自的节奏、
嗯、
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肯定能走到最后，就是我吊着一口气儿，我也得能走完，对，所以就是那只是那就是那种状态才是我们俩当时的一个认知，
嗯，
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我们靠自己，然后就是我们一个人也能很完整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走完、
嗯、
所有的赛程也好，所以我们想就是我们两个人商量的那个目的地也好我们怎么都能走完，
嗯，
对，
但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觉得那种认知没错，可是它也的确非常的单向度，
对，
就是我们要为自己全然负责的那样的一种认知吧，
嗯，对，
可能就是木木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认知之上还有另外一个认知，
对，
就是你在
就那就是我们下一个看到的东西，
对，情感的绑定的时候，其实你也有对另外一个人的回应和责任在里面。就是你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他们会如此替我们担心，我们就不会那么大条的去，
嗯，
又去完全失联的情况下又去做自己其他的事情，
就挺惨的。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晚餐去讨论这个，就是讨论，不是讨论，就是人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你突然顿悟的那个时刻，就当我们一下听明白他在向我们表达什么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就分析我的热泪盈眶啊，它是我觉得第一个我的热泪盈眶第一刹那，我就想我怎么那么惨呀，就我过往的人生都是靠我自己走，我从来没有认为有人会等我，就或者说我 say no 以后一样有人会等我，因为这他既没有出现过，就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二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不信这个事儿。
嗯，
我只信我自己。
嗯，
然后我的第一个热泪盈眶实际上是这个。
嗯，
然后接下来的热泪盈眶其实才是被我现在所拥有的这种，就是朋友也好，还是介于亲情友情之间的这种，就是会等我的这种情感也好，然后是才是感动，就是我是经历了，然后最后就大家就哄堂大笑，我就觉得哎好傻呀，就是一车的人在那哭。
对，你加起来好几百岁了，
对，就还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有时候可能你年纪一大把了，你在某些层面上也是很成功的，你是非常强大的，你身边人大多数人的依靠，但实际上就在这会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原来你也有一个，就是你也有那个在等待你的人，但他其实他不一定是你的兄弟姊妹，他也不一定是你的情侣，
嗯，
也是在这种就是这种美好的人类的情感是存在的。
明白，
嗯，
你知道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让我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啊，就像刚才一开始我们在讲到，今天我们在一起补个中秋，在微微在微微木木共建的这个养老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嗯，
我会想说你们两个人每次提到共同养老的空间，你们讲到的是这个体验很快乐，讲到都是一些高光的我们愉快的，一起按摩一起吃火锅这些快乐时光。我刚才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说你们高举的共享的是这个关系中的明亮时刻和快乐时刻，
嗯，
但是其实你们的背后是说，就像刚才你们俩讲说，你们觉得说没关系，即使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跑，我们也各自为各自负责，我会对自己全权负责。
对，
但是我听到的就是说，这个回到说，就是你把自己交给一个关系，但你只说这份关系，请你只承载我的快乐。如果我搞砸了，我完蛋了，
嗯，
我出现了任何的意外，我全权去负责。
嗯嗯，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是回到说，就是在你的惯性中，你觉得说所有的苦头都是你自己来背，
嗯，
对吗？因为你刚才说的，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其实薇薇在另外一个场景中，你不是这一款，是在两年前吧，
嗯，
薇从长城上滚了下来，摔了三圈，
啊，
你知道吗？就是他当时薇薇劝不住你，因为你坚决不去医院，
嗯，
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找我家的医生，我家医生都已经急了，说你必须要去看，
啊，
因为即使你现在没有问题，
啊，
但你摔完了，怕你万一有脑颅
内出血，
然后当时你非常倔强，你就是在讲说。说我没关系，就是不去，你记得吗？你也，我那一个晚上我是完全失眠的，我就很恨，因为我恨的是说我们的这种友情关系中，我觉得我告诉你你应该去，你肯定的逻辑是说我不去，如果我出了意外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我的逻辑是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绑定了，在这么重要的关系中，万一你有了一点点的意外，我怎么办？我认为我作为你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没有拦你，我没有送你去医院。所以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是说，我特别理解你们的不理解，但只是说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在于你们都太习惯自己为自己全权负责了。
我当时都不知道，我去医院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不要让朋友太担心我，因为那次摔得非常非常严重。
是
你记得在那个波密那次，我跟小顿就是消失的那个。 几个小时，然后因为那条山路特别特别危险，很多车都翻下去，然后我们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到，然后他就 Coco 也就 worry sick， 他们都快疯了，就一直觉得我们在出事儿、
嗯、
其实就是在人生的前半生，我觉得我都没有别人会替我，我都会觉得、
啊、至于吗？
对，有啥好担心的，就是我会出现的呀，就是只是我们都睡着了，就是时间过，因为那个司机他可能走错路或者怎么样，他比预计的时间多了三小时才到，但是我们太困了，一宿赶路都睡着了，根本不知道时间过了，然后你们那么担心，其实我当时也不理解，包括那次你们担心我从长城上摔了的那次、
嗯、
就是那么担心，就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其实类似的性质，只是说木木他用一种
特极致的
特别极致的方式把这个事讲出来了、
嗯、
可是很多时候朋友是像一棵松一样，他心里很焦灼、
嗯、
但他不会
对
讲出来、嗯、他不会把这个里边最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给讲出来，就他这么就直接诛心了，把我俩都给说
哭 了,、嗯、
说哭了，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
啊、
就是我们的底层逻辑就是说谁也不要担心我，因为我的人生只有我自己负责，我从来没有这种期待是别人要去分担这个部分，
对，
对，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层，就是让我特别的，就是对我就是震动特别特别大的，就是在木极致的这个愤怒的这个顶端顶峰的时候，我们俩的反应是如此不同，就是体现了虽然我俩都很刚，然后都很那种就是。完全不理解别人是为什么这么担心我们的时候，我俩的这个应处理
矛盾冲突
对完全不一样，就性格完全不一样，就特别搞笑。
你们要互相描述一下，还是各自？
我要描述他，
你描述他、啊。
对，你也就是那种甜言蜜语、巧舌如簧，然后一句实话没有，就在那儿装可怜。首先，我没有想到，就因为他平常是一个
特别
大女人，就特别
硬核，
但是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直接，而且他跟木木关系更近、
嗯、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直接怼木木，可是没有，他马上就软下来了，就是装可怜，然后就把我俩的经历说的特别悲惨，可明明我俩就去景点玩了一点悲惨个屁，然后他就
编造了一个故事，因为我就想我其实我当时就在那个，就是我就说矛盾冲突有一个半个小时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我们在走山路的那个矛盾，
对，
然后呢，那我就搬出我的人生糊弄学，对，冯木木，
对，然后他就编出了什么我们翻墙跳进了水堆，
然后
什么被警察抓了，然后警察押送我们，然后我都傻了，我在这儿，我操，还可以这样。
然后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就是我就想怎么能平息他的怒火，首先要博得他的同情，然后我就想说，我说那个首先对，确实是我们不对，我们特别的粗心大意，然后我说那个就是我说我特别蠢，那个因为我当时就真的是在那个被人就是关门就不让你跑比赛的情况下，我说我拉着威说我有地图，我一定能带着你完赛的。
然后他想说的是，我不是心里没你，我是真傻。
对对，然后我就先承认我自己特别傻。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但是然后我要开始博同情，我说但是我们俩翻了厕所墙头，翻出了厕所，然后往下一个那个下一个点冲的时候，然后被工作人员逮着了，然后那工作人员对我们特别特别凶，其实并没有，然后但是我就对，然后但是我就想激发木木的，因为我就是同情心和保护，有时候他特别凶，凶的我们差点踩到粪坑里，
粪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编出来的。当时我在旁边就
然后我就说我们俩吓坏了，然后所以脑子里面根本不清楚要干什么，然后就被人家就是押送回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功的说服了就押送回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他跟我们送到另外一个景点，然后我就是一会儿装可怜，一会儿就逗他笑，然后就是
各种糊弄，虚与委蛇，
对对，就是
满嘴死谎，
就是反正我就想，然后我一会儿还会我问木木你还生气吗，是不是听我这个故事觉得我们特惨，然后又很搞笑，就他确实是给气笑了，就因为就是对吧，掉粪坑这种事情就是听上去就很好笑，然后那个但是就是其实我当时就是想我当时其实就是人生糊弄学，就跟我以前老糊弄你一样吧，有时候
各位听众请关注此环节来讲展开讲讲，
对，就以前那个就是 薇就老想跟 Coco 讲道理，我说 Coco 多好哄啊，你就哄哄他们
就
完了，
你就想象自己是一个渣男，
对，
你就渣男 Coco 就好了，
对，就你哄哄他，他说什么你不要跟他辩论，那事他说下去就完了。
对，
然后我就，然后所以就是我就想，反正我把这半个小时山路，把那个，
因为你有一个短程的目标，就是你的人生糊弄学都是想说，我先度过现在我的短期的一个，
啊、对对对
比如说
啊，
开车呀，
我很安全的把这个，
对，因为解决矛盾有个原则叫做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嗯、
对，
就是他是在某种程度他是在解决情绪，
对，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完全相反的，
来
我的那种梗着脖子那种特不服说。我们俩到底哪儿错了？因为我真心当时没觉得自己错，我觉得这是一个误会，因为我们是无从知道山上没有水的。
是，当然，
就是我们在山谷底也没有信号，而且这种有没有水的情节，这种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就是特别，我们是不可能预判到的。
对，那天
而且我觉得跑步，我们都说了别等，我们跑步就是大家都要撑成绩，你俩等我俩干嘛呀？而且我们不是想做变成你俩的 burden， 就是你们跑你们就行了，你们非要等我嘛，然后还特别生气，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就说我到底哪错了？这是一个误会，这不是一个错误，你不能这么生气，你生气。没有道理，
对，
因为这就是一个误会，
然后
因为
还在
底线，
我们的动作的这个是错误还是事实，
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是无知造成的，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明我们就是，其实我可以承认我很无知，但是因为我对比赛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不预知不预判不足，对我俩的能力过于乐观的估计了我俩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
对，
又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啊！我是这个观点。后来我又跟木木各种硬刚，
对，就我认为木木说的也是事实，然后我觉得薇说的也是事实，是他想表达事实，
就很理性的在跟他去讲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回应你们，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事儿、
哦？因为当时就是没有信号，所以就他就说了很多的事实。然后，但是我当时就一直在捅，就是威就梗着脖子，
就一个生超级情绪，一个生怼事实，对吗？
对，
对
就是，但是我们俩当时处理的方式和我们平时完全不一样。其实威是平时更和气的一个人，然后我是平时一个大砍刀，就逮谁砍谁呢，就是，然后但是当在那30分钟就完全不一样，那会儿就那30分钟里威就跟着我在黑乎乎的山路里，然后跟那个木木两个人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我就一直拿胳膊肘，我说你别傻了，我说你哄哄他，
我不会哄人，我觉得我有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我面对冲突的时候一定是硬刚扑上去的，就是刀尖对着我，那咱就干，对，就是我其实平常也这样，就特别生硬，以至于可能因此就是让朋友或跟我很亲近的人很不舒服，就是但是我在那个过程中我也看到自己这一点，就是说在解决情绪的时候你不要去试图解决问题，因为后来等木木发泄完了回到酒店我们吃饭的时候再去复盘这件事儿，他就已经完全在一个平静的状态，我们其实真正我们都哭了，特别把这个事儿说通了是在那个平静的状态，但是当他在特别愤怒的时候，其实我那样扑过去硬刚也是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种应对方式，但是我也被里面的这种糊弄大法给真正的给惊呆了，你知道吗？
我平时不这样，他不是他，我平时也这样，就是他没有微没有见过我这样。
对，所以这里面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看见，就是我们面对冲突的方式和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你们觉得谁就是糊弄大法和梗脖子硬刚，谁是敲开更有效的去敲开了你们跟木木的沟通的那一步呢？还是你们俩合力泄了情绪又讲？
我觉得就是30分钟以内和30分钟以后。
OK，
就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在处理那个问题的时候科学但短视，我因为我特别讲究科学，因为我是理工女嘛，我知道就是你一定要先处理情绪，就是这是我知道的科学方法论。二一个就是其实我不喜欢就是越是亲密的人越是朋友，我不喜欢就是和朋友有这种特别刚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哪怕它是基于事实，我宁可说谎我也不愿意，因为我觉得就是。啊、哦，好，我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再好的关系它经不住恶言恶语的，所以我其实在就是在去
这种辩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打双引号的伪善的，
嗯，
所以就是在当时其实我是用科学方法论去认为，我认为在那三十分钟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目标是我要让木木在那三十分钟里面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让他先不要生气了，
嗯，
无论他觉得我很搞笑很傻，还是说他觉得我特别蠢，或者是说我激发他那种男性对女性在一个特别黑的保护欲，然后那只要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他不会就是他也不会在那种场合下说出过激的话。第二一个，我们是在一个三十分钟的山路里面，非常非常黑很危险的一个山路里面去驾驶，然后我觉得我也有这个义务让所有人保持安全，
他也算一种善意的 PUA 吧，
嗯，但是其实在三十分钟以外的事情，其实我是很短视的，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只要把情绪糊弄过去了，大家不吵了，或者是没有情绪了，这事儿就完了。我其实在那会儿我根本就没有往深层次的，
他不想刨根问底儿把这个事儿
对，因为
掰扯清楚，
对对，就是我对确实是我不想刨根问底儿，
嗯，
因为我就觉得刨根问底儿一定是要刨开让我们落泪的那东西，就是说实话，就是落泪的我刚刚剖析我落泪的过程，第一个落泪的心路历程一定是让我觉得特别的，它是一种脆弱和伤害的一种感受，就是这是我，
嗯，
就是我第一，我就是我觉得就我一定是经历过，所以我不愿意去抛开，
嗯，
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做的那么的真实，
嗯，
啊，因为我想让自己更快乐，其实快乐一点你也要对自己说点谎的，
是，嗯，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完全相反的，我就觉得我就恰恰是因为木木是我的朋友，
嗯，
我觉得他 deserve我跟他坦诚相见，就是我表，当然我这里面没有对错啊，
嗯，
我当时就是觉得，如果就是我因为很珍惜这个友情，我不想出现这样的误会，但是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去用 fiction 的方式去来应对这件事儿的，
嗯，
我觉得我就是要看到那个真正的真实，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得掰扯清楚，
嗯，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对我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只有真实才能够看到真相，就是这个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
嗯，
就是那你要不然你就得把我说服，那让我理解，我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所以我当时，但是就是父母真的特别生气，就是因为我每一句话都在激他，就是让他就更生气了，可是后面就是在等他平静下来的时候，
嗯，
我们再去剖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在后半程还是有他可取之处的，因为如果不是我的这种性格可能就糊弄过去了，我们也不会扒开这件事儿去深的去看说真正这个背后到底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
对， 对，所以其实这件事上我也有很多的获得，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大家也觉得我特别阳光正能量，而充满了 energy， 我能 cover 所有人，我能保护所有人，但实际上其实我对亲密的人都是有一点距离的，就是因为我只想展示真善美特别快乐的东西，我不太想去展现我的挫折，我的弱点，我示弱的这一面，因为就这个东西我在展现的同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伤害，所以我很多的情况，我就再回顾我以前的很多的这种亲密关系，我是不刨根问底儿的，所以那就说明我在最后的一公里的时候，跟我喜欢的人和我最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我们永远走不近，
嗯，
就是因为他看到的东西他不是真实的，我不是一个100%的我，可能我98%是快乐，我有20%有特别的那个低谷和黑暗的东西，就是那他如果我不把我的真实交付出去，那对我们永远走不进，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复盘，就是我的这种人生糊弄学突然人生过半，这个糊弄不过去了，我不应该这样了，我甚至在思考，如果我下次我在面对新的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这样，因为我当时也真的这个事儿，我就在想，其实我以前有很多特别好的关系，然后但实际上其实我在处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重大的这种，就是因为大家想走近的话，一定要对这种三观你要进行非常非常充分且深度的这种沟通，这种沟通一定是有非常阴暗和伤害的东西对双方的，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是慢慢习的，哪怕你几十岁，你在别人眼里你是很成熟的，
嗯，
成功的，很强大的人，
那但是如果这一步跨不过去的话，我永远是非常 naive 的在这些事情上。我就在想，哎，我以前的恋爱都白谈了，我就其实永远有那最后一公里走不进。但是我就这一次就学到特别多东西，我说那我下一段的亲密关系也好，或者下一段的就是友情爱情 anyway 了，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会去求真，就不再去糊弄了。
嗯，
就这还是对我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嗯，
我是反过来的，我觉得就是求真要有方法，求真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硬刚的去求真。
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硬刚的方式是非常粗暴和给别人带来伤害的。
嗯，
因为往往那个最后一公里是最黑暗、最脆弱、最疼痛、最难走的。在这个时候你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去走完它，其实对两个人也是一种伤害。
嗯，
就是也许我俩中和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吧。
嗯，
就是我也回想起来我以前就是留胡兰的方式处理了无数给无数同学造成了对，
就是爱情小扎刀
就是人都已经不行了我还死气白咧的拿小刀使劲往里捅，就是对，就是我俩是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两个极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看到了 Vivian 其实他有他特别脆弱和他更柔
软
的东西，他为了保护他的柔软他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的刚强，可是我平常看起来其实是很坍塌的。就我想我突然想起我发小跟我说的一句话，他就说人家一般的姑娘吧，就是说看着是一个硬壳，然后你一头扎进里边软乎的，然后我是看着外边特软乎的扎进里边去
哎特别迷惑表面看着跟窝囊废，然后一扎进去哇
就是里边
一大
石头
来你把脖子死大家
就是给人老头上磕好一个大包
啊，
就是说就是我给其实就是特了解我的人去我给别人那种感受，就是我可能也挺就是我对人很真诚的，但是我的方式是非常粗暴的，就尤其是在遇到冲突的时候。但是我坚信就是真实，就是我高举真实，我觉得真实无比重要，然后但是我追求真实的这个路径就可能也对也非常的不可取。当然事实的结果是由于我俩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就是还形成了互相的一些 buffer， 然后最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友谊还是这种绑定更深了，然后我们跟木木的关系也走到了更深的一步。大家就是有那个时刻就是我们全都哭了，在一起在餐桌上大家都哭了，那个时刻其实是
一个树先生特别
冷静，
上帝视角看我们仨，就觉得幼稚鬼。
对，特逗，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但是就是这次虽然是一个，就是这件事儿完全没想到，然后也不在我们，因为我们觉得这么 dramatic 的事儿一般都在亲密关系里才会发生，没有想在友谊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因为一棵树先生是你的 partner， 对吧？就是木木，就是其实是我们的室友。
对，一棵松是家属，然后木木是我们的 roommate， 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事儿的。然后没想到就是一下
上价值了。
对
痛哭流涕泪流不止，
哎，
真的我就特别的那什么，我当时我心里其实老是就是在想，哎呀我再去求真去我不糊弄这件事儿，啊，我太缺乏勇气了，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求真窝囊废
但是又不能这么自我贬低，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在保护自己最柔软的部分。
对，就是因为我会特别将心比心，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可能会让我觉得受到伤害，或者是让我伤心，因为我以为流泪是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在这件事上我觉得也没有，流泪其实是件挺好的事儿，是一个沟通方式，然后是一个就是是互相给了金豆子，
金豆子不能踢。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样的沟通一定要在非常非常安全的场域里面才可以做到。那是因为我们跟一棵松和木木的关系是让我们自己就是非常有安全感，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爱，给我们很多的关照，就是如果是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亲密关系不一定能达得到，就是在我们自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要先保护自己的情绪的，
嗯，
保护自己的柔软的，但是友谊里面可能反而能走得更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 have each other's back，
嗯，
我们反而不设防，我们反而知道在这件事情里面，
嗯，
我们可以不设防，我们可以在一个最安全的场景下去做自己。
对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这种友谊的这种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我们不设防，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木木还有就是一棵松先生，他们在普世价值里面，他们是120%的绝对的好人和优秀的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没有水的那个补给点，他们把自己的能量交给了别人。
对，
嗯，能量胶和眼儿给了别人，
嗯，
因为那天那会儿就是已经就是天黑了，他们俩其实属于运动能力非常好的人，嗯，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其实有水了，
嗯，
他要把其他的资源去 share 给别的小伙伴，
嗯，
就是他虽然没舍得把水给别人，
嗯，
因为他是还一他
留给我俩
坚信水是要留给我俩的，但是他们把能量交给了别人，其实也是导致最后他们其实下来特别的疲惫，
嗯，
就是人。对，就是所以就是他们其实在就是在这种特别为什么我们要去跑越野，或者说我们就是会在很多这种特别极致户外的这种环境下去和就是和木木呀一棵松先生高频的，就是包括扣扣家属了，这个场景下扣扣就是家属，我们高频的在一起，其实在这里面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当我们在大自然里面，在一个非人类社会里面，我们没有人类就是社会的商业上面的一些社会关系，他们的那种人性本质里面的闪光点，特别是在我们说的 CPC 那个特别极端的，
嗯，
就是你的补给，
嗯，
你的水就是你的生命线。
嗯，
我相信他们今天能够把那个他的补给给到，就是那个分享给那些值得给到的那些就是跑者，就需要他们的这些人，
嗯，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爱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
嗯，
就是就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仅仅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我们被冲着他是特别安全的，就是他们在普世价值里面，
嗯，
他们绝对是一等一的特别好的人。
嗯，
是的。
嗯，你们俩刚才的分享其实也让我看到了好多。
嗯，
第一是说，就之前我们老在调侃 Vivian 用渣男大法对待我，其实但我其实看到了那个渣男大法背后的温柔，然后以及我你刚才说我也在想，在我们的友情关系中，
嗯，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你跟我讲，就除了我们录过一期至暗时刻，
嗯，
就是我们去讲，几乎我没有听到你讲给我你职场的困顿，
嗯，
你人生
挫折
的挫折，
嗯，
反而是永远基本上在友情关系中，
嗯，
你也是一个能量的补给站，一直在发光，
嗯，
我看到了渣男大法之外，其实我觉得你的温柔对待朋友上的温柔，
嗯，
但是我的确也是想说，我听下来就是除了我们去讲过去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形成了一些扭曲的烙印，愿让你可能在亲密关系中更多的自己去把持自己所有可以掌控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友情中要不要也试着可以和我们，
嗯，
有更多的，就是不用永远是一个 giver 的角色。
嗯，
那这个是我听到，就是觉得很谢谢 Vivian 这么照顾我们，但我觉得说你要不要也可以这样试试我们的相处，
嗯，
因为我听到的就是你还是把最后的责任和所有东西都留给了自己，就永远是我自己的事儿我照顾好，
嗯，
然后我再照顾好家人，照顾好朋友。
嗯，
然后以及 V 的这个硬刚吧，硬刚有硬刚的好处，因为你记得我老跟你说，就是我对你最大的赌心就是有一天我被你捅死了，我都知道我是被你误杀的，你绝对不是成心，你一定是不小心一转身那刀子把我给捅死了。但这是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就是我觉得无论对我的方式，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个性的不同，有的时候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一个人心灵干净的认定是一件很重要的，这是你一直硬刚的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大家不就是从不会质疑说你的坏心眼儿。
对，但是就是两件事儿，就是没有坏心眼儿和
情绪
会不会给大砂纸，嗯，这事儿。
但大家是不是也在越来越？
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我也有点美化自己。我觉得我是有应激反应，别人如果对我很粗暴的时候，我是不能忍受的。
嗯，
就是我一定要 fight，就我会进入到
我有这个
战斗模式。他其实当时木木因为他太愤怒了，所以他其实激发了我的战斗模式。
嗯、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我不知道，也许我可以看得更多一点，就是说，我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那种甚至已经不够理性的那种战斗模式是从哪来的？反正就是也是一种应激的自我保护。对，嗯。
真的、
就是、
他那脖子就是说梗着脖子我都惊呆了。
你们俩今天晚上对我的另外一种启发是在于我对于自己的各个度其实可以做的更多的调整、
嗯、
我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其实有点看人下菜碟儿。
嗯，
就比如如果对待一棵松先生，我可能就是梗脖子的微微款，就是永远在问再问再问再问再问，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底线是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嗯、
然后你给我绝对的安全其实是有，那有的时候对柴也有一点点是这样的、
嗯、
我更刚性的朋友、
嗯、
比如像微微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吞下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对我的一个看见就是在于说，那反正微微也不怕硬刚硬、
嗯、
我其实对微微可以硬刚硬多一些，对吧？这样的话
的
我们的探讨就更好，我也对于自己来说
其实也是安全感啊，就是你跟尼克松还是最有安全感的、嗯、
对，
你跟其他的朋友不一定有这么安全，而且关键是比如你跟我刚的时候由于我太刚了，
你就是
那我们
海默式的刚，
对，你也不想了着自己吧，就是那有可能你就会往后一点，因为你也不想被戳到，但是其实柴很少戳你，
对，
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就是你的一种自我保护，无论是在友情里还是在职场上，我们可能都有一种下意识的这个自我保护。
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跟刚才说的这个冲突还有相关的、
嗯、
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个，比如说当我们都是善于反思的女同学、
嗯、
当你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嗯、认识到可能有些部分自己其实是有可能做的不好，你会主动会去讲去道歉吗？还是说就过去？
你问他我跟木木道歉都道成啥样了
来说具体点，
对，我都觉得大可不
必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
他特别诚意的道歉，但我就觉得我的道歉可虚假了
都说具体点展开说说。
就我会第一我先道歉我无知，因为当时我第一步的认知是在这安全的这个认识上我非常的无知、
嗯、
然后第二我道歉是我发现木木对我们有一份深情，而我不理解那个深情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后来我道歉的是非常的诚恳的，就是我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我比他哭得快，就我先哭的、
嗯、
就是我突然
对，其实微很多的有时候他经常流眼泪，
对，
他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能共情，就是为啥这是个时间点哭，
对，但是我、哦、其实我是特别 emotional 那种，
对，
就是而且我道歉的特别快、
嗯、
就是因为我要不然我就梗着脖子硬刚，因为我没有理解我哪儿做错的时候，
就
他道歉
的时候特别诚恳，
但是我意识到了我就会马上道歉、
嗯、
然后就跟木木特别郑重的道歉，
对，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我道歉
背后有各种小坏话就当我觉得木木是一个深情的好同学的时候，他说不，他肯定是因为我们拖累了他没有让他比好赛，所以他才这么的生气，
对，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也在思考，就是因为最近我又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这最近去草原上骑马、
嗯、
然后呢我永远是骑在最前面一匹孤马，然后在前面领着嗷嗷的往前跑，
就那个女同学一骑绝尘没了，大家都说回来那种，
对，
特别可，
然后就是因为骑马这个事儿我又在思考，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笃定的信念，特别是这几年就随着自己就不停的心理暗示，就是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好这一生，所以呢其实在如果我越来越加强我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的时候，其实我对很多人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处理矛盾冲突亲密表达的时候我是很难共情的，我有点发现了，就是我不能给这种就是过度独立给自己强暗示，但是我最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坚持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好这一生、
嗯、
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再慢慢观察我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再回归到就是对木木的这个道歉上来说，那我又非常非常理性，就是我会流泪和感动、
嗯、
我认为对的那一趴，就是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但是我又回归到真诚的道歉里面，那我认为我只有97%分的道歉，我认为剩下3%我不道歉，我不为你的愤怒道歉。就第一，我不认为，就是我再愤怒我也不会对我的朋友们和家人们去黑个大脸，就是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就是无论梗脖子还是就是黑脸，我都不会这么做的。
倾倒情绪，倾泻情绪。OK。
然后那个第二一个呢，我认为就是这个情绪里面只有97%是我们做错了，剩下3%是因为就是他是有，就是因为我对我的朋友太了解了，我觉得木木他就是有一个好胜心，他的竞技能力就是很好。然后呢他也想赢，他本来就是笃定他是能够拿一些成绩回来的。
嗯，
他我觉得他有3%就是结合着他这个比赛，因为我就是比赛也没有那个完成度很好，就是你比赛的成绩也没有很好，再加上人在极度疲惫的时候都会生气啊，对吧，就是那个这很正常，所以我只道那97%的歉，剩下3%我还是梗着脖子，我就是没有那么诚恳的去为这3%来道歉，因为那3%是木木自己应该去消化的他的情绪的问题。对，所以就是我不会因为这件事100%的道歉。哦，就是在这会儿我又去收回了我的感性的一面，我就特别理性再去看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相比较而言，就显得我到最后木木就点评我们俩道歉，就觉得我特别没有诚意。就我想当然没有诚意了，那我要说你那3%的事儿，那不找吵架吗？
那微微，如果你在道歉的时候，其实你有拆分这件事吗？比如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无论是友情关系中还是亲密关系中，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很难说绝对100%是谁对和谁错。你的道歉原则，比如说就97%和3%，你还会这么道歉对吗？
我其实没有，对，我还会道歉，我也没往那3%想。我现在其实我同意Vivian 说的那3%应该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件事儿是因我而起，而且确实主要还是我们没有理解和去提现，因为我们是有机会在就是退赛的时候去跟他们
说
提前说
的，
但是我没有，而且这个我因为当时Vivian 还问我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跟木木他们说一声啊？但是我想了想说，哎，别打扰他们，他们好好比赛吧。
但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不是你的责任，因为就是我问你。这是我想表达，但实际上我也有义务去，我来直接
就我你可以不听我的，
对，
对，但是我俩都没发，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本来就应该我承担主要责任。anyways， 所以我觉得当时，所以我俩是反过来，就我应激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就算做错了，我们也不 deserve 你这么对待我们呀，就你那么凶，这俩谁呀，就干。
真的可臭了，可臭了！我跟人生气的时候特别难看，
他面部都扭曲了，我至于吗？所以我也很生气，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回来特别看着他们回来，然后我想给他拍照，他也不拍，各种摔摔打打，就是那我也很生气了，就说那我们就算做错了，那你得好好说呀。所以我这个情绪是在前头的，等我看到了后边的很多很多这些东西之后，我就会觉得他们很不容易，在山上等我们3个小时，又去给我们抢水，然后他也就是。那这个主要还是我造成，因为我们真的有时间去跟通知他们，可是我们心里没有这根弦，我们没有说别人会替我们担心的这根弦。那我在道歉之后，我就不再想这件事了。可是他还是会在想，就是因为人性总是很复杂，它有很多很多的 layers，
对，
就是所以就很不一样嘛。就我们在这事儿也都互相看见了很多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还有缘分能。这么各自深入的去看到，大家还这么坦诚的分享是很不容易。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冲突不是一个坏事儿，就是在一个大家彼此信任的关系里，其实有冲突可以让一个关系走得更深。
是，对，我特别同意，就是你说的这个冲突让大家就，其实我就在想，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最后的那一公里要跟别人走得更近，其实冲突反而能给我创造这样的一个场合，否则就是大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永远不能走到最深，心里最深最深最深的那个地方。
对，
我可能是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是在当时当下你决定不往前走最后一公里了。我觉得我一直是在感性外壳之下，其实我是有很理性的判断的。有很多时候我在冲突中是有那个判断，你是97%的有理还是3%的有理。 我觉得我在很多关系中是把它吞咽下去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难受的地方是在于我并不会放过自己。
嗯，其实你也能看到那3%，对吧？
我能看到，
说
更多的还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功课嘛。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面对的不是97%和3%这么悬殊的选择和判断，很多时候是45%和55%，
它差异不大。
我甚至会为一年前的45%和55%去纠结，而且像我们去面对的很多人际关系或很多事情，就是它是很多层的不同比例的叠加。
对，
我自己。现在试图去尝试的是说，第一，如果过去了可不可以把它放过去，但是我会发现比如有些事情我放不过去，哪怕我觉得他们是一个45%和55%的关系，我也会想说，哪怕我是那个我认为错在45%的人，我也想去道这个歉，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错误负责，部分负责，我要的一个是自己的安心吧。我不知道我心里的这种反复，有时候我觉得对自己是巨大的内耗。
我要是 close 了这事儿，我就再不找了。
对，所以我在你们俩身上，
你是第一，你不拆分，然后对，你就100%把这件事儿解决了。
对，
但实际上我是还要，我是拆分的，所以我既要处理97%的事儿，要处理3%的。就是我其实跟木木是表达过，但是我用非常风趣且无伤害的语言跟他表达过，我说就是。对我甩脸子的人我早晚都会找回来的，就是其实我之前的表达过我对你那3%我不认为我应该道歉的部分，我是要去再跟你谈一谈的，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有问题和矛盾冲突的时候是一定要去解决的，但是要去定义它是否值得解决，因为我认为木木是我的朋友，他值得我去解决那3%的问题，因为我要告诉他，就是那3%我不道歉，那是你自己的情绪问题，请你自己咽下去，而且以后不能甩脸子，我们就是对吧，就是那搞不好哪一次甩脸子你就真把我们心伤了怎么办，对吧，那虽然这那个，但是如果对方是不值得的人或者是不值得的朋友，就是泛泛之交删掉吧，我不为那3%去。
对，我默默的这个微信上有个标注叫不要把
删掉。
对，就是我在你们俩其实身上都看到了，就是你们对于自己整体选择的笃定和相对开放，其实调整自己的成长，然后我在想的是这一点上我其实可以更多的向你们俩靠近，因为这样对自己的消耗会低一些。我也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当你们讲到在饭桌上，你们四个人中，你木木、微微，你们三个人都抱头痛哭的时候，触动木木哭的那个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想过，我真的想过，就是其实我认为，其实木木对我。木木是一个非常细腻且敏感的人，他对我们俩是有观察的，他观察到就是其实我还跟薇以前爬山的时候聊过，就在这一次事情发生之前，我说其实木木对我们俩的友谊有一部分有是有一个同情和怜悯之心在的。
我觉得木木觉得我们心里
他不能理解，他当时我们俩讨论的时候他是不能理解，
我当时也不能理解，我现在看到的我觉得是因为木木在这个友情中付出了很多，他投入了很深的情感，但是他觉得我俩没接住，就我俩
是委屈的泪水。
我现在是怎么看的，就当时他觉得
他
的付出，他觉得我俩不相信他会等我们。
对，就是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以我就是我对木木的了解，或者是以他向我传递的语言，我的理解就是认为他会认为我们俩 deserve 更好的，我们俩 deserve 就是更好的关系也好，或更好的呵护也好，但实际上我们俩太独立太强大了，就是反而从他对我俩的观察来说，他觉得我们俩是有一就是他反而是站在一些有一点点的心疼的角度来去看我们俩，但是我俩浑然不知，我们俩就觉得我们俩这样就野孩子挺好的，就是谁也别管我俩，就是我们俩就跟俩大刺猬似的，然后但实际上就是我们俩还乐呵呵的觉得哎
我觉得
身色特好，对，一脑袋都是大山楂果，就我们俩可高兴了，就傻乐呵，然后默默就觉得哎呀你们好可怜，大豪猪俩豪猪就谁也抱不了， 就是他可能是这种心态，
嗯，
就是梦向我们表达过，所以我还跟那个薇，
他觉得我们 deserve 被关照被呵护，
嗯，
就是能够被别人爱，
就是
而不是说什么你都要自己冲上去，
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不是，
嗯，
不是就不应该是个豪猪，而是一个那种白
白
胖胖的
小
白猪，
小白猪也行。
对，反正就是他对我们俩的观察是又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也有就是男性视角，就是因为男性在普世价值上他更强大嘛，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俩简直就是顶十个男的了，对吧？就是今天你看，就是干家务活也一样，说不用不用，我比十个男的都好用。
哎，拆那黄脸那大架子，我说你等亮下来拆，他直白，
不用不用不用，
来我来咔咔咔全给拆了。
是，我是就然后就其实但是就木木就对我们反而是我们这样的，就是其实在他的这种就是普世的中国传统男性的这种角度里面，他觉得我们这样其实是还蛮值得疼惜的，
就是他
嗯
出了悲悯之心，
嗯，他对我来说出了悲悯之心，所以也有他可委屈了，那个流眼泪痛也没有痛哭流涕，反正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就还挺那啥的。
对，我其实这事儿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好，就是，也许我有点道理，可是这个真的是我认知的盲区了。
对，就
是
其实咱俩就是我们俩不能消化好，就是我们俩真的这么的值得悲悯，就。我觉得我们俩就这种就是刺儿上扎着红果子的刺猬挺好的呀。
是啊。
就其实我觉得会不会默默，对，就是我觉得默默并不是在说这个状态，而是他在想说到底是因为你们强大所以不需要被照顾，还是我觉得是这个，
我就换一个视角，就是因为就是木木在他所有的其他关系里，他是更照顾别人
的
一生，
对，
然后就突然碰上俩魂不吝，就不需要你照顾，然后哎，我们都已经就完，就简直就是拉开弯弓射大雕。
下次解决办法就是我跟你们四个一块玩，我特别能被别人照顾，
对，你就是属于那哼唧的，
对，我们到这儿了，还没水呢。
对，
嗯，
对，就所以就这里面就是也有，就是他看到了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不愿意被看到这一面。
嗯，
我觉得我是不愿意让人。
可能从一个男性视角里，就是强大女性也挺
惨的，
因为强大女性没有被呵护，
啊。我俩真的就是我们俩一开始通就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想我们俩真那么惨
吗？就本来我不觉得自己惨，被他说完了以后，
我
突然
俩就
一脑，
对，
大脑一阵空白。
是，然后就难道
他怎么说你们
啊？不就是就是说那个
就没体
会没有体会过
被人
等，或者是我们笃定会有人等，
嗯，
即便我 say no 了以后嘛，
嗯，
然后我们俩还坐在就俩大刺猬在复盘。真这么惨，前几十年没觉着呀。
对啊，我们觉得这样挺好的，
啊，
就
可自由了，
嗯，就是自己承担所有的事情，自己承担，恨不得还承担别人。
嗯，这还挺好玩的，这就是一个矛盾冲突带来的好几重的这种思考。哎，
嗯。其实后来我也在想，就是我跟亮亮的关系里面有多少是，就我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就究竟是我没有任何的期待，他才不会去这么做。就是这个因果我没想明白，就是之所以我们是豪猪，所以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不会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照顾者的这个，当然表面上还是有照顾的，我只是说很深的那种照顾的层面，还是说反过来是我们这样的人才吸引那个，就是我也说不清楚，就这个事儿让我有点茫然，有点死机。
嗯，这也得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有好有坏吧，因为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在生命里可能会非常的美好，可是有一天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也会非常非常痛苦。
对，其实就这一点上我是属于这种悲观主义，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之前一直笃定我一个人也要就是过好这一生，就是因为我认为就是完美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说有人就是你的背永远是可以向其他人敞开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小概率事件，
是，
就刚才你说到说你要不要撼动你关于我没有别人自己也可以完美过好这一生的这个信念的时候，你说你有点没想明白。
嗯，
我也没有想。
对，因为就是我单独跟木木爬山的时候，木木还就是木木经常会感慨说，就是他就是我冲在前面时候，然后就他可能就是说，哎，他说你是我见过就是唯一一个就是自己一个人还能过这么高兴的。
我以前也挺高兴的呀。
对。不是，这不是我们俩单独爬山
都被木木赶上了吗？
是、啊，然后那个就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就其实它不是一个结论，就是它是一个选择、
嗯，
就只能说是我当下的选择。很有可能我下一步可能就会改变我这种选择。我觉得，但这只是一个人在这个年纪，然后的一个人生体验吧，或者是说，就是我有足够的能力，能让我很快乐的在这一个时间点，独立的快乐的过一个人的生活。
是不是真正的强大他可以走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咱自己的时候也可以很强大、
嗯、
但是有人照顾的时候你又可以真的把自己交出去，就把自己交出去其实也
是一个
勇
气，是个勇气。就不就我说最后一公里嘛，我之前我现在就复盘，我以前就都没有勇气走完最后一公里。就是他不仅是对自己的抛开，还有一个就是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来时路。我就在回忆我以前的对面的那个人，他的来时路也不是那么轻易能抛开的。我抛开他的来时路，他有他非常复杂的成长经历，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非常复杂他的人性阴暗面。就他就我有没有勇气去问他，有没有去答，这都打很大的问号的。
嗯，
对，
嗯
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因为刚刚看开始，所以就是只说我看到那个部分，其实它叫《精英的傲慢》。
嗯，
他在讲到的就是在讲说我们现在普遍接受的这种高等教育更多的会 address 一个人的成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所以包括我们刚才各自去描述就是人生的两难选择，我们都在描述的是说我到底是自己过好这一生，还是说我把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不勇敢我才没有交出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普遍被接受的教育都似乎说决策权在我们的手中，但的确我们还是要回到说很多时候就咱俩说的那个八字论的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机遇、
嗯、
就是你碰到你是有这个勇气，可是可能那个机遇是没有遇到的，它不deserve你把这个东西交出去。
对，
但它恰恰它塑造了你对后续下一个对象交付的勇气。
对
吗？所以即使没有勇气交出去，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光看勇气不勇气的事情。
对
吧？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形态就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特别特别孤独的。我在想，就是我在回忆过去的这么多年，我在高频的和我身边的人，就是包括朋友啊、伴侣啊什么，就是非常深度的沟通交流的场景，其实就是在可能这几年在一些这种户外没有信号的这么七八个小时里面，就是这种环境下我们去回忆我们，就是无论我们是在职场上工作环境，还是说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些社交，它很难创造。就是我就觉得好多东西，就你看像我们可能没有信号七八个小时还有很多的疑问，还有很多需要去互相了解的东西，但是按照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这种现在的人类社会的这种节奏里面，我们一两个小时能聊啥？啥也聊不明白、
嗯、
对吧？就是我们说实话，我就现在想，就是人类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如此遥远，如此之孤独。就我们就是能够坐下来去了解你所有的那种来时路，然后你所有的心路历程，然后大家互相去对三观的时候，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场景、场域和双方内心的 ready 和勇气。所以就是我觉得人类的孤独是一个特别必然的大概率事件。
嗯，存在性孤独。
对啊，所以就还挺珍惜的。就是现在想想，你看其实咱们比如说户外的那些几个小时，咱们也经常一起聊的话题也挺反复的，但是也不停的再去反复不停的去剖析、
嗯、
就依然每次都是有挖掘有获得。
嗯，
对，
因为是往里
所以我们在创造那个小概率里面的可能性嘛。嗯
嗯，是的。
嗯， 就还挺好的一件事儿，嗯，就特别难得，就人在成年了以后，特别是我，社会认为我们成熟了以后，我们依然还能有这样的一个成长，
嗯
嗯，和不停的对这种事的一些讨论和思考，我觉得大多数人连身边去讨论这个话题的人都没有，
是，
嗯，
其实这也是很奢侈的，
对，是的。
嗯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机会身边有人去进行这样的深入的交流、
嗯、
遇到了就是自己觉得相对可以自己卡顿一下的事情，至少自己和自己去进行反思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今年的中秋到国庆是一个特别难得的8天假，大家可以终有些时间，请你慢下来想想，常态我们的生活都像水冲刷一样，
嗯，
根本不知道，就是每天快速翻篇快速翻篇，所以嗯，有没有可以对谈一起讨论的人，我们先搁在一边，如果没有的话，哪怕对自己摁个暂停键去想想今天的事情，
嗯，
我觉得也是一种帮助吧。
嗯， 嗯，好呀，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嗯、特别谢谢薇薇和薇，
嗯，我们都已经快舒服到迷糊了。
嗯，然后这个其实最后就是我觉得，嗯，就是看一个人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就看你提起他的这个频率，你这个频率来说，木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这次去骑马，所有的户外装备全是木木的，感谢木
赞助
的赞助，
对，感谢赞助商木木，
感谢木木赞助今晚 slightly open 录制的空间。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吧，
晚安，
嗯，拜拜。Свиганушка, черные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в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виганушка, черные глаза, свиганушка, черные глаза, милая. Саздар кештем сарат салқын болсын деп Сарат мендім саздар кештем сарат салқын болсын деп Қалам алдым қаттар жаздым Сүйген яйрым келсін деп Қалам алдым қаттар жаздым Сүйген яйрым келсін деп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 не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 не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 не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 не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Порто пургойлар келура расида бер кара о порто пура койлар келура расида бер кара ахлинг булсана Ауынап күлгіна бұдын яда кім қалар Ақлың бол сана ауынап күлгіна бұдын яда кім қалар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Қалып қалдына гармоным Қалса қалсын ашу гармоным Дұш қайдағы арманым Қалса қалсын ашу гармоным Дұш қайдағы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милая моя. Сиганушка, аза, 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 сиганушка, чёрный глаза,